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但愿你都能够借助空中辅导的节目内容，让你跟家人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特别是礼拜六的空中辅导，我们非常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借助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你能够在与夫妻相处方面能够有更多的提醒跟帮助。讲到夫妻相处呢，我们知道夫妻之间的相处都会有一些摩擦，而这些摩擦慢慢演变下去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一些埋怨。有的时候我会听到一些做丈夫的说，哎呀，我真的是不能够忍受妻子不尊重我，尤其是在别人面前妻子批评我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受不了。那也有的妻子就说，我呢，我的丈夫，我真的是不明白他到底爱不爱我，他从来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也不尊重我的意见，你说他爱我吗？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你也有同样的这样的感受。我素琴在这里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夫妻之间的相处是要彼此的迁就，要不断的学习，有爱必定有尊重，没有尊重的爱是出于惧怕或者是可怜，不是真爱。有一些人不能够尊重别人，因为呢，他连自己也不尊重。这样的人，他看自己呢，也不过是弱肉强食社会当中的一份子，以践踏别人、吞吃别人来争取自己的立足点，又或者是他的自尊曾经受过伤害，没有得到尊重，结果呢，就会以摧毁别人的尊严来建立自己的自尊。我觉得我们做夫妻的常常要回到圣经里面，以圣经的教导作为我们的指引，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尊重众人，因为这是人最基本的一个待遇。我们人既然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被造，就不能够磨杀尊重。这个尊重的形象呢，是创造主所赐给我们的，不是靠人的条件或者是努力来赚取、争取或者是换取的，因此不能够被剥夺或者是减少。尊重人非常的重要。可能你会问，什么是尊重人？尊重人就是以主的眼光看人，超越了人的限制跟软弱，是以主的爱来包容人，胜过个人的恩恩怨怨。因此我们要学会的是，尊重人是主动的选择，不在乎对方是谁，或者是对方怎么样待你。有爱就有尊重，有尊重就会相信，就会有盼望，就会有忍耐。不能尊重就不能爱。我在这里再次的要鼓励所有的夫妻，让我们学会尊重，因为当你有尊重的时候，你就能够去爱对方。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 灾家庭。
婚外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呢已经进入第六课了。那我们在这里呢再一次的感恩我们邀请到王凡牧师在我们当中。王牧师你好吗？
很好，谢谢大家。
过去呢王牧师借助这个栏目呢一直跟我们分享怎么样预防婚外情，特别是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结了婚以后呢夫妻之间应该怎么样去建立感情跟关系，讲到建立感情和关系的时候也讲到沟通的重要性。那我记得王牧师花了也很长的时间跟我们讲这个有效的沟通呢，就是做丈夫的一定要能够听到妻子的感受。
对，
那妻子呢也应该很清楚的表达这个感受，这样的话沟通就会好一点，是吗？
对，没错。
我们非常感恩，让我们在这一方面不断的去学习。另外呢我们也提到了一方面，就是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性生活，在这一方面呢我想今天呢再花多一点点时间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夫妻的性关系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圣经里面其实讲到这个性的时候呢，只有在夫妻关系里面去享受的时候神才祝福。那有没有一些就是在夫妻性生活上面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去克服呢？
我想这个要看是说指的是什么样的难题，因为我们处理过很多的个案，那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夫妇之间的那个性生活不协调，其实并不是一定是那个生理上出现了什么问题，就是说不一定是身体上的问题，更多的是在于那个沟通的上面。如果沟通不良的话，其实两个人的心没有办法靠近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会影响到那个性生活的部分。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性生活里面可能最影响我们最厉害的应该是心理上面的因素，而不一定见的就是这个身体上面的因素。
也就是说沟通好的时候呢可能性关系呢就会好，是吗？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很多时候我们把性爱呢就分开了两个课题，就是我们只讲性没有讲爱。那可是呢其实这个应该是合在一起来看，所谓的性爱那它的基础是在那个爱的里面。所以如果在那个沟通不良在这个爱上面出现了问题的时候，那当然在这个性的这个部分也会同样的出现问题。
对，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基督教教育的老师，他也跟我们讲，他说其实夫妻的性生活呢不是说那一个时刻两个人的关系就好，而是从一大早开始，也就是说一天的开始两个人的关系要一定要好，之外呢也要常常保持沟通，这样的话才能够有一个好的性关系。那这就是刚才王牧师你所说的。那在这里呢让我想起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电话里面的一些个案，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说生气了的时候，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也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妻子不开心生气，而丈夫在这方面有需要的时候呢，可能妻子就故意的就不愿意跟丈夫合作。那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他们呢？
其实这个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在夫妻关系当中我们很要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性这个东西不能拿它成为一个工具。
对，
因为很多时候呢如果说比如说姐妹刚才那个个案里面的时候，那她等于是把这个性这样东西呢成为一个武器。
对，
成为一个工具来对付她的丈夫，就是说如果丈夫你听我的话或者你做的事情合我的心顺我的意，那我就给你，要不然的话呢我就不给你，就变成一个惩罚的一个手段。那这个呢其实是不对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她会心理上不满足，因为她会觉得好像常常受威胁一样。
对，
那其实这样的话呢也会造成一个负面的情绪和感觉在里面。那这个负面情绪和感觉如果一直都是这样的状况，每一次都是这样，或者是常年累月都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做先生的就 比一般的弟兄有更高的机会有婚外情啊、外遇啊，或者甚至是有这个犯情欲的罪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因为妻子没有保护丈夫，没有把这个丈夫应得的那个地方给他，所以呢，这个就会长期的话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所以千万不要用这个当作一种武器，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我可以请王牧师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夫妻的性生活吗？因为圣经里面也说我们的身子呢，其实我们自己不能做主。
对
对
对，那所以呢，在圣经上面讲得很明白，就是说这个结了婚的姐妹，我们身体呢不在于自己，乃是在于丈夫。同样的，其实丈夫也是一样，圣经的观念都是一个舍己而利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面。所以呢，在这个性生活上面呢也是一样，其实呢我们是要更多的就是来从一个利他的角度做一个出发。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存在于就是说用这个性生活这个事情呢成为一个工具，或者成为一个武器，成为一个要挟的一个媒体这样。那当然这个也不是只是单方面的，而是丈夫和妻子都要从一个利他的一个角度作为一个出发点。那这样的话呢，彼此就可以达到一个和谐，一个互相满足的这样一个状况底下。所以呢，大家都不要只是看自己的需要，也不是在一个自私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比如说当丈夫的，那他也要知道妻子想要的是什么。
对，
然后他的到底是可能有些的妻子是特别需要温柔，那你就要比较温柔一点。
对，
所以呢，这大家都是以一个利他为出发点的时候，那这个性生活，不要说性生活，整个夫妻关系里面都会非常的和谐。
对对，一定要为对方着想。当我们能够多一点的为对方着想的时候呢，我相信夫妻关系真的是会越来越好。那今天呢，我想请王牧师跟我们分享，如果夫妻相处的时候，结了婚以后，可能在各方面感情上面出现问题，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丈夫也好，或者是妻子也好，有了外遇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
我们看到很多的个案，就是当发生在外遇的时候，其实呢第一个就是说，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我们要先得胜，然后我们才可以处理这个关系。什么叫在心思意念里面先得胜呢？就是说我们要在心思意念里面先下一个决定，到底我们对这一段的婚姻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
也就是说自己先反省吗？
对，还有就是说你要决定，就是你是不是要放弃这段的婚姻。
嗯，
因为如果说你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发现对方有外遇的时候，而你已经抱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放弃这个婚姻的话，那多半就很难救。但是如果说你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你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不要选择放弃这个婚姻，我要寻求帮助，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婚姻很多时候呢是有机会可以挽回的。所以呢，最重要的还是心因为圣经说万事从由心发出嘛，一生的果效乃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的心做了一个怎么样的决定，会非常的影响整个事情往后的发展的那个方向。
这个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夫妻之间出现这样的婚外情的情况的时候呢，两个人都要做检讨就算是丈夫有了婚外情，做妻子的如果能够去好好的反省的时候呢，在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跟我分享说，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问题。刚才王牧师你也讲了关于性方面，如果在性方面做妻子的常常以他作为一个武器来对待丈夫的时候呢，长久下去的话，那再加上妻子不懂得温柔，再加上常常回来家妻子批评啊、指责啊、埋怨啊，这样的话可能就很容易造成丈夫在外面有第三者的出现。那自己能够先沉淀下来，好好的去思考，圣灵光照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错而愿意去改，也愿意努力去挽回的话，我相信神必定能帮助我们。过去呢，我们这几堂课呢，王牧师一直跟我们强调的就是夫妻之间的沟通啊，沟通非常非常的重要。当婚外情出现的时候呢，坦诚的沟通跟处理婚外情又有哪些地方要特别留意呢？
我想最重要就是还是回到最原点，就是你心里面到底所盼望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清楚的盼望的结果，比如说你说我是很希望挽回这段的婚姻的话，那你的沟通就要向着这个方向来进行。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发现有这个婚外情或者外遇，一般呢可能妻子就变得很冲动，那她因为她的感受上非常的难过，那这种的难过的时候，可能她的语气啊，她的讲话，她的表达呢就会充满了攻击性，那当然这样的话你就很难去挽回，因为我们的怒气并不能带来和睦和那个和好。所以呢我们要问，就是说到底我是想挽回这个婚姻，还是说我已经就铁定了心要放弃。如果你还是想挽回的话，那你就要想清楚我所做的每一个事情都要朝向这个方向和目标。所以呢可能我们的情绪就要先去到神的里面祷告处理，就不要在跟丈夫沟通的时候呢把这个愤怒的情绪就让它发出来。那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就很难解决那个两个之间的问题，反而呢你越能冷静下来来沟通啊，越容易呢得到解决。比如说可能就是问那个弟兄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了第三者，我想问清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你到底心里面在想的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很特别，就是一个弟兄如果他真的软弱跌倒，他有了婚外情，其实呢我们不必要去指责他，我们也不必要过分的去责骂他，因为仇敌的控诉一定不会停止。仇敌呢他是很忠心做控告者的角色，当了几千年了，所以呢他内心的那个挣扎和控诉一定是有的。那所以我们就不必要再去重复这个动作，反而呢他可能心里面早就已经想到如果被太太知道也肯定会吵大架的。那所以呢如果一吵架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办法没有了那个下台阶，可能这个事情就更不好处理了。
对，
反而如果我们能很冷静的来问丈夫到底，或者甚或是妻子也可以，就是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你的心到底在想什么。那这样呢可能他就可以帮助他冷静下来，他自己去想清楚到底我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到底那个背后的原因是在哪里，是不是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其实有一些东西我常年的不满，所以呢导致有这样的状况出现。那他如果能这样检视自己的生命的话，那就这个挽回的机会就会非常的高。
刚才牧师也讲了，就是一定要冷静的去处理而且沟通。我相信如果是在自己的婚姻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呢，要想学会这个冷静或者是不发怒去处理，也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吧，很不容易的。
对，我是建议就是说在你找丈夫或者妻子谈这个问题之前呢，你一定要有大量的祷告，你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把你心里面的苦情啊，把你的难处啊，甚至把你的愤怒啊都倾倒出来，你才能真的到面对这个配偶的时候才不会带着那个情绪，因为这个情绪必须要在神的里面你先处理，要不然的话我怕就是在沟通的过程里面就火山爆发。
对，
那一爆发的话就很难收拾那个局面，因为人在怒气的时候往往会讲一些话呢，这些话是很难听，或者是只是
非常伤害
对
方，
只是一时的意气，可是就非常的伤害性，那这样呢就很难修补。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真的我们要去到神的面前先让神来帮助我们处理了我们的里面的情绪，让我们可以安静平稳下来的时候，我们再去面对这些事情，再去解决这个事情。如果在教会里面有那个小组的话那更好，因为我们就真的是除了在神的面前也以外也可以寻求呢组长的帮助，在这个组长面前把你心里面的事情倾诉出来，也请他为你来祷告。然后呢这样呢，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在这个怒气或者是在这个受伤害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情绪需要有一个渠道让它出来。
对，
那这个渠道呢如果是又有神还有那个教会的牧者小组长的话，那就非常的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教会的这个 组长啊，或者是传道人能够跟你一块儿陪伴着你去度过这个难关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先来到神面前，好好的求神帮助你去平静去处理。
世界因爱而美丽，家庭因爱而和谐。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有爱的屋子叫家，没有爱的屋子叫房子。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讲到教会的牧者的陪伴的时候呢，在这里也有一些特别希望教会牧者能够留意的地方，也就是说当我的婚姻出现问题，我很需要教牧同工的支持，我把我的问题告诉了对方的时候呢，教牧同工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定要为他守住秘密，是吗？
对，这个一方面是守住这个秘密，就是还有就是始终呢，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嗯，
那我们在插手的时候，或者是在帮助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帮助这个来寻求帮助的这一方啊。其实我们最主要做的工作就是让他的情绪可以得到一个抒发。
对
啊，可是呢，真正解决那个矛盾和冲突呢，其实还是要他们两个人来处理。
对，
那牧者也要避免就是过早的啊。就把对方叫来，这样会对让对方产生一个巨大的压力。所以原则就是，如果他们两个可以自己来沟通来解决，那是最美好的。实在不行，如果双方都对牧者有一个信任在当中的话，那牧者把他们两个都叫来一起来帮助他们沟通，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处理的方法。那在我们处理的很多的个案当中，我们发现到最后呢，其实也是因为沟通不良所造成的关系。那个占的比例是很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夫妻营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服侍到这些的夫妻，帮他们，我们所谓的这些要闹离婚的这个炸弹要帮他们把它拆掉。那在夫妻营里面，我们是会讲这个圣经的真理，还有一些的沟通技巧的帮助操练，实际的这个运作等等的，就帮助他们一步一步的重新建立一个坦诚和深入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渠道。那这样呢，就帮助他们把那些阻碍拿去，甚至呢，我们看到很多我们服侍的有的已经铁定要离婚的在夫妻营以后，他们就取消了这个离婚的念头。也有已经分居了离婚了超过20年的在夫妻营里面的时候，到最后我们重新为他们举办婚礼，他们又走在一起了。所以呢，这个我们会看到，真的是原来最大的毛病是在那个沟通和彼此的那个谅解体谅上面。
所以这样说的话，刚才牧师你讲有一些夫妻离婚了20多年愿意重新再开始，也有的呢差不多要分居要离婚，但是他们参加夫妻营以后他们就和好了。
对，
那我想这样的人他们也都是继续的去教会，就是夫妻两个人都是信主的，对不对？
对，因为这个肢体生活是很重要。尤其是如果你是在带领教会的一个领袖的话，然后我更要劝你，就是要在教会里面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夫妻的这个事工这个关系。就是说我们当教会领袖的，那我们自己的家要先顾好。
对，
那是你的教会才会有力量，然后你会产生一个夫妻恩爱的一个氛围，而这个氛围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它会有感染力，那你会可以帮助很多的夫妻，那他们的感情也会因着你们自己本身的夫妻感情好，他们的也会越来越好，这样呢教会就变成一个非常让人羡慕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个也是在末世的时候，我觉得是神的一个心意和计划，因为仇敌呢就是要拆散这个
我们的婚姻
家庭。那今天在欧洲呢，很荒凉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夫妻关系上面呢，很多的人呢都完全的怎么说呢，失败了。比如说你现在欧洲，你叫一个小孩子画他的那个家族的那个我们叫 family tree
图画，
就是那个图画，就是你谁是你的爸爸妈妈，那个一画下来的话复杂的不得了，他因为他可能有3个妈妈4个爸爸的等等的，这个真的是乱七八糟的， 都搞不清楚。那普遍的人对婚姻都没有什么盼望。可是呢我就发现在欧洲一些真的非常被神拣选的教会呢，他们在欧洲成了一个很大的见证，就是因为他们的夫妻关系非常的好。有一些的弟兄跑出来，他讲一句话，他说我是某某某弟兄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从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这句话是在圣经里面几千年前你知道这个福音书上他们的介绍。在亚洲我们可能不觉得有什么威力，可是呢今天在欧洲，当有一个牧者他这样宣称，他说他从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到今天只有一任的妻子，而且还继续的相爱。下面很多听那个会友听众听到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不可思议。那这个竟然就成了教会的一个见证。那所以我觉得教会如果牧者的夫妻关系好的话，这对教会是一个最大的祝福，
对，
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而且我相信神不但是呼召我们侍奉他，他更希望我们的家庭也能够容神一人。那讲到两个人，就是夫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的时候呢，在面对婚姻危机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能够慢慢的成长。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另外一半，无论是妻子也好丈夫也好，不信耶稣而有了外遇，有了第三者，那做妻子的呢，自己反省发现哎呀，很多的地方可能自己做的不好，而且再加上自己信了耶稣，知道不应该离婚，那自己就开始努力的去改变自己。但是另外一半呢却坚持要离婚的话怎么办呢？
我想这个我们要为对方多多的祷告。
祷告。
对，因为我们相信在神凡事都能。这个是我们基本上一定需要的信心。然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真的在神的里面寻求圣灵带领，好好的活出美好的见证。有的时候可能他今天是定义离婚，甚至他已经单方面采取任何的手段或者必要的过程选择了离婚。那这个不代表十年以后不会改变，也不代表三年以后不会改变。这个时间没有人知道到底这个我们的一生走下去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只有神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不要放弃继续的为对方来祷告，然后就好好的来在神的里面，在话语上面装备自己，改变自己，活出美好的见证。没有人敢担保他哪一天会回头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长存盼望。
也就是继续为对方祷告，那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先改变自己，然后为
对
方祷告。
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有美好的这个灵性的生活，有美好的见证。因为你知道我们越能活出基督的形象，其实我们越有吸引力。对方他会看到，他会觉得诶，为什么会这样可能就这个，如果我们能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也就是说结了婚的夫妻要真的是不断的去学习，而且不断的去成长。当你越能够吸引对方的时候呢我相信就会避免有婚外情的情况会发生。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见证，也跟王牧师讲，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是一个姊妹，是宁波打电话过来的。她去年来电话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八月份，她来电话的时候她就讲，她说她的丈夫要跟她离婚，定义的要跟她离婚，他们刚刚有一个差不多五岁大一点的小孩子。当时我就跟他交流，我就我不记得我当时跟他讲了些什么，但是我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不要急着下决定离婚，要好好的去反省一下到底婚姻哪里出现了问题，然后为你的丈夫祷告。那今年呢他来电话跟我说非常感恩，就因为让他在这一方面不要做决定，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呢，如果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很容易就下一个做决定。但是很感恩的是他在电话里面说，他看到神用他的话语光照他，看到他的婚姻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他把所有的时间放在孩子的身上，而忽略了丈夫。
是。
所以丈夫呢就被冷落了之后呢，就觉得妻子跟他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而得不到一些支持。那现在问题是他开始知道把优先次序放在夫妻关系上，然后再放在孩子身上的时候，非常非常感恩他的丈夫愿意来教会了。
哦，感谢主。
真的是非常感谢神啊。
是。
所以这就是刚才王牧师你说的，当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一定要为对方祷告，是吗？
对，就是我们的那个，还有就是刚才师母讲的很对，就是这个优先顺序一定要、一定要对，就是神当然是在我们生命上面的第一，可是丈夫跟孩子之间我们该怎么样做选择呢？记住圣经的原则是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丈夫一定那个地位是在孩子之上。如果说太太只亲孩子，忽略了丈夫，把丈夫放在第二位的话，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所以呢，这我想刚才那个听众他的问题就是这个顺序出了问题。
对，
那这个顺序如果重新调整的时候啊，那其实这个状况就有所改变。而且呢，如果我们把我们配偶放在孩子之上啊，其实东方人都有个错觉，我们就觉得在孩子面前我们要不要太亲密啊，这样。
对对，其实觉得不好意思，
对，觉得不好意思，觉得尴尬。其实刚好相反，越相爱的父母，他的孩子呢越有安全感，
而且越幸福吧。
对，他就是很有自信。
对，
所以呢我们不要避讳在孩子面前就是很恩爱，其实刚好相反，他孩子看见父母很恩爱的话，他会非常的有安全感啊，对孩子整个的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夫妻关系好的时候呢，孩子就能够很幸福快乐的成长，因为他有安全感。这个呢也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太多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努力的赚钱为的是为了孩子，想给孩子更好的一些物质的东西，但是却忽略了就是夫妻两个人彼此相爱的话，这是给孩子最大的一个礼物，对不对？
对对对。
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呢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空中辅导有这样的一个特辑的内容，这样的一个安排呢，为的就是鼓励听众朋友在婚姻上面呢能够真正的明白神他设立婚姻的意义，夫妻两个人感情应该怎么样好好的去经营，去建立这个家庭。当夫妻的感情越来越好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的问题就能够避免，甚至夫妻的感情好的时候呢，就能够带给我们的儿女更多的祝福。那今天呢，我想时间到了的缘故，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继续的邀请王凡牧师跟我们讲一下婚姻关系应该怎么重建。也就是说，当我们经历了就是说丈夫有了婚外情，而夫妻两个人努力的去重建这个关系的时候呢，夫妻又应该留一些什么事情。希望你不要错过下一堂课。谢谢王牧师。
谢谢大家。
幸福的一对，因为我们有神。 我觉得幸福婚姻的秘诀就是应该多赞同对方的好处，多夸夸对方的长处，彼此在一起应该有最美好的时间，好一起去散步了，或一起精心的时刻在一起，互相的这样交流，互相多夸夸对方了，或多赞同赞同对方。
我能骗自己，却不能骗。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已看透我的肺腑心肠，我还用什么去换我自己？我愿做活祭，把生命交给你。
从相遇到相知，
从相爱到相守，
爱要学习才会茁壮成长，
同来学习，
同去实践，
愿你们共同缔造美满的婚姻。
婚前辅导。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婚前辅导这个环节，我是天林。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一个题目是怎么样挑选约会或者是结婚的对象，怎么样选择结婚的对象。不少人对这个问题会很感兴趣的。你会找一个怎么样的人跟他认真的交往，甚至考虑结婚呢？相信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些条件，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偏好。比如说希望对方是信仰认真的人，希望对方是爱慕神话语的人，有理想的人，风趣幽默的人，有吸引力有魅力的人，聪明有智慧的人，喜欢运动的人等等。不过一些婚姻辅导专家就告诉我们，其实啊，很多要准备离婚或者是婚姻出现了大问题的夫妇们，他们所提出的分开的理由都不是因为另一半不够聪明，或者是另一半的圣经呢读的不是很多，他们所投诉的都是以下这些问题。比如说，什么都是他说了算，我就快要被绑得喘不过气来了。又或者是他最爱批评了，好像我做什么都是错的。还有就是他实在太没有责任感了，我从来都不知道他答应的事情到底最后有没有去做。还有呢，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他在心灵上面有沟通，他完全不能够理解我的感受。还有一种是，自从那场外遇之后，我就再也相信不了他了，因为他实在撒了太多的谎。到底应该怎么样选择另一半呢？今天让我们谈谈怎么样为自己列出一张清单，分析一下哪一些是重要的，哪一些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画好一条选择的界限，事先知道自己无法忍受的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避免走弯路。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反省一下。第一，有一些条件或者是偏好可能是太有限了，需要多开放一点。第二，有一些条件的重要性原来啊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更重要，应该要好好的去看重。第三，对方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可能只是小事，我们可以学习一下怎么样去面对。最后第四，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可能事关重大，不应该也不必去忍受。我们先来谈第一点，怎么样的条件叫做太有限制呢？也就是把条件定得太细太完美了，世界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完美的人。或者是这些条件其实啊是互相矛盾的，几乎不可能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出现。比方说，一个在工作上很拼搏很有冲劲的人，那他就不喜欢待在家里做贤妻良母， 而你却偏偏希望这两个特质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出现。我们当然可以有个人的偏好，我们也要认识一下自己喜欢或者是不喜欢怎么样的人。有一些人喜欢运动型的，有一些人喜欢书生型的。但是在寻找伴侣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抱着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特别是关于体型啊、个性啊某一些的条件，其实我们不妨可以放松一点。也许神会知道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我们需要保持一颗开放的心，来认识一下一些可能我们不是很喜欢的人，然后慢慢的看看往后的发展是怎么样。不过我们也要留意，有一些重要的条件呢，这些条件最好是需要保留下来。有什么重要的条件呢？有三点。第一，跟自己有共同的兴趣。第二，有共同的目标。第三呢，就是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不是说两个人所有的兴趣都是相同，但是我们也应该包含某一些共同的兴趣。比如说两个人都喜欢背着背包自由行的，又或者都喜欢服侍青少年的。那如果两个人有这些共同的兴趣，彼此就可以一起花时间去做一些大家都享受的事情。如果你是喜欢户外活动的话，那你大概不会跟一个讨厌到户外、成天只想在家里玩电子游戏的人交往吧。如果没有共同的兴趣，我们就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一起。就算是在一起了，那做的可能也不是他们喜欢的事。而结婚就是让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什么比做彼此都喜欢的事更好呢？所以有共同的兴趣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共同的兴趣能够帮助我们决定怎么样来安排空闲的时间。而刚才所提到的第二点，共同的目标，就决定了我们要过怎么样的一个人生。人生的目标会影响你住在哪里，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把时间和金钱花在什么地方，甚至怎么样培养品格与神同行。在认真交往之前，我们就要先好好的了解一下自己的人生方向，然后再看看对方的生命是不是和你一样朝着同一个方向走。举个例子，如果你将来想做宣教士，或者是服侍穷人，靠有限的收入来生活，那你就需要把这个目标跟你的另一半或者你约会的对象分享。如果你还不确定自己的目标，那就要小心，不要太快地投入感情，而且也不要误以为对方的目标就是自己的目标。我们需要先认识一下自己。从人生的目标，其实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价值观就是你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值得追求、付代价的，而哪一些是无关重要的。除此之外，价值观也包括了品格方面。其实外貌啊、体型这些都会是短暂，会随着年日改变的事情。不过品格却是我们会亲身体验，也是需要承受、相伴成长的。如果一个人他品格善良，那么他跟别人的关系就容易结出美好的果实。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品格充满了尖刺，充满了荆棘，那跟他在一起的人可能就会吃尽了苦头。所以在约会的时候，我们不妨定一个目标，去追求顺服圣灵，在约会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包括仁爱、忍耐、恩慈、和平、善良等等。讲到这里，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你，你选择配偶的条件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呢？你所定下的条件会不会太有限呢？ 有哪一些条件是真正重要的，而哪一些条件是可以放松一下的呢？欢迎弟兄姊妹随时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你的心事。鼓励你写信把你选择配偶的条件或者你的偏好告诉我们，分享一下你认为哪一点是重要的，而且为什么是重要的呢？天灵等着你来信交流。在下一次我们将会继续来谈这个题目，我们就会谈到有哪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可以去学习面对，有哪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却是事关重大，我们需要小心。好，我们这一次就先谈到这里。
即使是不理想的家庭经验，如果正确的处理，也可以变成一份恩典的礼物，让男人女人在基督里成长。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生命是一首歌，谱出经历的奥秘。每一个经历了聆听、关怀和辅导的生命，都能谱出生命改变的见证。
湖北的熊姊妹在线上了，喂，熊姊妹你好吗？
对，很好，周世萌你好。
今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电话呢，其实也是非常的想多一点的知道你的情况，因为之前你打过电话讲到你跟丈夫之间的关系是吗？
我这个现在的夫妻关系比以前也好得多了。
哎呀，那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你说比以前好得多，那个整个的过程你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原来啊，这个也是我也是信的主人，生命重生得救，是2010年生命重生得救，就拼命的开圣经，拼命的去做事，去这个爱神，但是你就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家人或丈夫或孩子，在外面那一块呢做得比较好。
是，
就是这个家总是体会不到夫妻之间的那种爱，
是
也不知道自己怎样去做。圣经上的话呢记得很多，例如说您的辅导，以及呢圣经上说妻子要顺从和敬重自己的丈夫，
对
丈夫呢要疼爱妻子，这话呢能背得烂熟，但是我说怎样的去顺服，怎样的敬重呢？
是
这么一个丈夫整天的就是抽烟啊、喝酒啊、打牌啊，不养成一些不良好的习惯，我怎么去敬重他，让他值得我敬重啊？总是看不到他的优点，把这个缺点呢不断的突出。整天的拼命的呢就要他改要他改要他改，他呢一下子又不明白这是什么，就是呢他就认为我应酬一下外面的又有是好的，是呢吃上饭就犯了你什么的呢，犯了什么罪呢？就抓住他把柄不放，一唠唠叨叨，然后也很长的时间，孩子们也感到恐惧，一回到家中看到爸爸妈妈在争吵，非常恐惧，自己也知道不正确，就是不知道怎样去，问题出在哪儿。还有我也看到了一些经文说，妻子要长存温柔安静的心。好，我说我家里的家务事全是我做的，烧火呀，扫地拖地呀，做饭呐，抚养孩子啊，我自己的工作也做得那么优秀啊，我怎么就不温柔呢？又怎么不安静的呢？你总是不明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是，
对，这样的 对，我觉得这个女人好难，总是痛苦，总是呢这个沮丧、无助、无奈。那有一次，我从丈夫回来以后呢，我说的他非常生气了，他说我忍无可忍了，你再怎么了，我说我就打你，我说你今天就打，那你打过来，好，我就又缓过去，我的手一打到那个墙上去，不打到他人，没有打到他人，结果打我的手呢，不知为什么就打到墙上去了，那个墙的反作用把我的手指，哎呀，打的像竹竿了一样的了，当时就疼得没有办法，我就还强忍着，就强忍着，就不强忍着，是好像没有事一样的。结果第二天那个手指呢都肿了。
哎呀，
我也不吭声，我就不吭声。我就知道，我是上帝所，我知道圣经上的话，上帝所管教的，是他所爱的，所以我就跪下来，跪下来在上帝面前这样的祷告，我说主啊，我明明想得到丈夫的疼爱，现在这么多的苦，在家里做了一切的家务事，怎么我就得不到他的爱呢？为什么我想去表现我妻子的温柔，这个安静的心就表现不出来呢？你告诉我怎样去做。哎呀，我就又开始拼命的读话语，读话语，每一节的经文就像那个拔心一样的，就我说主啊，这么那上帝的话语已经解开，就发出亮光，使与人通达，所以我就真正的就知道了，接着应该怎样的去，爱，尤其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是
我把爱的那些经文就全拿出来对照，我说主啊，这两节经文我做得很不好很不好，我总是计算我丈夫的恶，总是计算他的这不对那不对，总是想要得到他对我的有什么好处，表扬我呀，肯定我呀，要赞美我呀，这样的得不到呢我就心里不舒服，就这样说，好，我就跪下来，跪下来祷告，每天这样求，每天就求，爱是不计算恩的恶，不求自己的益处，怎样主啊，你给我力量让我行得出来，怎样让我安静静心，这样祷告了好长一两个月吧，整个一两个月，后来那种心呢就真的非常的宁静，就不再去看他的这一些缺点了，
缺点
不再看他缺点以后就缓过来，我安静下来了，我也他回来就回来了，他不回来呢我就自己听我的福音广播，就这样听听他做笔记，听他做笔记，然后呢就这样的祷告，逐渐祷告，逐渐祷告，当我安静下来了，丈夫回来，他按时回来了，他也不在外面去去打牌了，也不喝酒了，他也准时回来了，一回就感到吃惊，哎呀主啊，我说怎么这么甜美了呢，回来以后他也不发脾气，他也不这个呢，还看到说哎呀，还连给我开玩笑，又在听你的主的话呀，这样说，这样一段时间以后我就不唠叨了，我就安静在这样把主权把我的老我全交给上帝，
感谢主，
交给主，让主你把我的生命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的心意更新，被他陶造，被他塑造，所以我就圣灵所结的酒果啊，就慢慢的长成温柔、忍耐、节制、良善。当我这样去做了的时候，我的丈夫一下子我看到他好可爱。
让爱天天祝你家，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
家。
但他还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
嗯，
但是我相信我依靠的这位神一定会拣选他，
阿门，
改变他。
对，我们也相信，相信神不单是改变你，神也会改变你的丈夫。
嗯，
而且像你所说的，最宝贵的是，这个救恩也临到他的身上，你们两个人都能够相信主。
和神建立了好关系以后，婆媳关系、亲子关系、邻里之间关系、兄弟姊妹之间关系，一切都好了。
嗯，
一切都好了。
对，
我现在才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妻子是多么的幸福，这个女人是多么的浪漫。
听了湖北熊姊妹的见证呢，我希望所有听这个节目的妻子都能够跟她一样说，做妻子是多么多么的浪漫，多么的美，多么的好。是的，我们要学，真的是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帮助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求神帮助我们所有的夫妻，在夫妻相处方面能够尊主为大。是的，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关心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所以我们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光碟，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写信来向我们索取，是免费赠送给您的。另外呢，我们还有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一本书，是可以帮助你能够在主里成长。那来信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的通讯地址。我们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068410512。最近在这里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